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01回。韩立虽然这降灵符还没有仔细的研究过，但是骨片上所说的降灵符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呀，足可以在关键时刻救他一条小命，韩立自然不肯轻易的放过了。不过此符炼制的难度也不是一般的复杂和困难，远超普通的五行符。如此一来呢，为了提高成功率，他除了提升一下制符术的能力之外，就必须重换一杆制符笔。他原先的制符笔啊，早就该淘汰了。可惜的是，这世间的事没有十全十美的，制符材料好买，但是满意的制符笔实在是不太好寻呐。前面两家仿式店铺中也有几家出售制符笔的，甚至其中呢还有拿出非常稀有的顶阶制符笔的，但看了之后只是摇摇头，韩立就离开了。这些制符笔也许用来制作普通的高阶符够用了，但是用来绘制降灵符这一类秘符显然还略有不足。制符笔作为一种制符师才会使用的灵器并不常见，就是有也大多是低中品阶的居多呀。因为对一位制符师来说，法力不足的话，强行使用高阶制符笔，非但不能提高制符率，反而呢会加大失败的几率。而制符师因为分心修炼制符术，修为又大都不高，甚至十有八九还在筑基期以下徘徊着呢。能结丹的专职制符师，整个天南修仙界也只有寥寥数人呢。您再说到什么元婴期的制符师，据韩立所知，好像还没有出现过这种变态的家伙呢。大多是修为到了元婴期以后，一些老怪物们自己兼修制符术而已，并不是专门的制符师。而这些元婴期修士的制符术也是千差万别呀，基本上都是专门修炼一两种对自己有用的高阶符，但因为高阶灵兽皮和高阶兽血的稀少，自然无法多加练习的，成功率那就可想而知喽。这也就造成了高阶符在修仙界有时候比顶阶法器还要贵上三分的奇怪现象。高级符中的五行法术符那也就罢了，大部分高级法术的威力还不如法宝使用的威力强大，导致修士一结丹之后基本上都会放弃了五行法术的继续修炼。不过这可不是说啊，那高级法术中真的一点用都没有啊。据韩立所知，有不少种威力强大的五行法术，只要施展出来，甚至连元婴期修士都不敢硬挡其锋芒啊。但这些法术不但修炼困难，就是您领悟贯通了，施展起来也是繁琐麻烦的厉害呀。有着时间还不如直接用法宝攻击了。不过韩立隐隐的听其他修士谈过，木兰人的法事却似乎突破了这个局限，研究出来不少可以瞬间施展的大威力的灵术，让低阶法事不用法器符就可以力敌普通修士而不落下风，而高阶法事在灵术配合下使用法宝更是如虎添翼啊，可稳胜同阶修士是毫无疑问的，这才会让天南数大势力联手对抗木兰人，也只能自保而已，无法做到真正的击溃对方。韩立自从元婴凝成之后，就很有自知之明的开始研究几种最粗浅的高阶法术了，倒也让其领悟了三四种。 当然施展速度惨不忍睹，相信要是真的在斗法中使用这些法术，除非有个敌人无法打破的乌龟壳，否则还没等他施法过一小半，就早被同阶修士灭了七八次了呀。不过在对敌时突然配合法宝使用高劫符，倒还真是犀利无比。倘若真施展那些低阶符一样，一口气儿您扔出了二三十个高级攻击符出来，别说是同阶修士，就是元婴后期修士见了也只能马上落荒而逃。毕竟这可相当于遭受数十名元婴期修士共同一击呀。就是被攻击修士功法和护身法宝再逆天，只要修为还局限在元婴期，就绝对应接不下来呀。但是如此的攻击呢，也只是想想而已，一次攻击就消耗数万灵石下去，任谁也不敢如此奢侈的攻击呀。况且高级符在修仙界也是有价无市的局面，大多数高级符也是辅助性质的居多。韩立一边思量着，一边走在坊市的街道上，不停地向两旁较大的法器店和杂货店望去。一般也只有大型商铺才可能有顶阶的制服笔出售，那些稍小一些的店铺不用去问，十有八九不会有这种偏门法器出售，更别说什么顶阶的了。或许那个别小店中真有可能藏有什么珍品，但是韩立可不愿意浪费时间一一去找的，否则以天天城如此多店铺，他就是什么都不做，没有十来天的时间也不可能全部看完一遍呢。街道上除了韩立之外，也有其他修士进进出出两边的商铺，神态各异的买卖自己想要的东西，其中呢大多是筑基期修士，偶尔也有少部分的结丹修士出现。至于那炼气期修士，除了天天城本城的修士之外，外来炼气期修士可是少之又少啊。韩立将修为再次演示到了结丹中期的样子，所以路上遇到的修士再多，也只是被那些筑基期修士用敬畏目光多瞅两眼而已，至于结丹修士之间不认识的则都是一扫而过。如此一来，韩立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自己慢慢逛着一家又一家的大型的店铺。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当韩立再次失望地从一处阁楼中出来的时候，一天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大半。看看有些发黑的天色和各家店铺中陆陆续续开始亮起来的月光时，韩立有些犹豫了。他心里思量着，是不是该回住处去了，还是再瞅两家再回去？可就在这个时候，一阵吵闹声从前边不远处传来，仿佛有什么人起了争执，附近的一些修士啊也好奇地围了过去。韩立眉头一皱，当即两手倒背，面无表情地一转身，打算就此回住处了。可是还没等他走出两步远去，就已听到一声恶声恶气的话语非常大声地传来，
怎么了啊？你们落云宗修士都这么无赖吗？弄坏了东西不赔就想走？
哎呀，不是不赔，只是在下刚买过其他东西，身上真没有如此多的灵石，而这一张只是初级中阶的火云符，怎么能要300灵石这种价钱呢？顶多100多灵石也就顶天了嘛。况且我不是将本门令牌压在这里了吗？回到客栈就向其他同门借些灵石再回来的。另一个年轻一些的男子声音也有些愤怒的大声反驳。韩立走出两步，身影蓦然一顿， 这男人的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好像是落云宗中他认识的一个人。韩立摸了摸下巴，略一思量之后，还是回身向骚动传来的店铺走去。不管是谁吧，还是先看看再说，毕竟他现在身为落云宗的三大长老之一，实在不好故作不知的一走了之。片刻之后，韩立远远的看到一家小型杂货铺前有十几名修士围观着，里面好像有数名修士在那里对峙，其中一人黑衣英挺，一脸怒容，竟是在世剑大会上见过的火云峰孙火。短短20年没见，这位叫孙火的青年面容没有多大改变，不过修为精进了不少。而在他对面的则是三位面容不善的本地修士，看的样子似乎是这间店铺的掌柜的和伙计。这个时候，居中一名留着短胡的掌柜的模样的修士两眼一翻，冲孙火说道：
一块不值一文的牌子，我要它有什么用？万一你不要此令牌，回去以后马上返回落云宗，我难道还真不远万里的追到西国不成？行了，废话少说，既然零食没有，就将那储物袋中的东西拿出来给我抵押在这里吧。至于那张火云符，你以为是一般的终极符吗？它是我们天天城制服大师的作品，那岂能和一般的火云符相比？收你300灵石已经便宜你了，难道落云宗的修士一个个都是穷鬼？
说完了这话，这位掌柜的瞅了一眼一旁伙计手上托着的木盒，脸上露出了几副痛心之色，仿佛真吃了大亏一样。
好，东西是你们的，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一张普通的火云符你们也能说成是制服大师炼制的。
孙火一听这话，怒极反笑：
怎么，是不是大师炼制的符你能区别得出来吗？还是你真不想赔偿本店损失？那可就不要怪本人通知本城的执法使了啊。
掌柜的冷笑一声，不客气地出言威胁起来。
孙火听了这话，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呀。九国盟的执法使来了会偏向谁，不用问他也知道的。况且这件事还真是不清不白，看来这个亏真是吃定了。
脸上变颜变色了一会儿之后，孙火一跺脚，猛然的往腰间的储物袋上一拍，顿时一沓各色符出现在了手上，大多呀是初级中下阶的低级符。这些符虽然级别不高，但足以暂定200-300灵石了。
掌柜的一听，脸色一缓，说道：嘿嘿，这还差不多。
然后伸手就要去接符。
哎，这张不是的啊。
还没有等店铺掌柜的将符拿到手，孙火的目光向手中的符一扫之下，脸色忽然一变的一收手，并马上从那些符中抽出一张残破近半的黄色符纸出来。
哼，一张破成这样的空白符纸还如此紧张，你们落云宗啊还真是穷得够可以的了。
那掌柜的一愣之后，又面露讥讽之色，然后再次单手向前一抓，就要把那些符抓到手中。但就在这个时候，眼前人影一闪，一个人蓦然插到了两人之间，并将那些符一把接了过去。孙火都吓了一跳啊，那名掌柜的更是急忙后退几步，惊怒地叫道：
是谁？你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只是听阁下三番两次说我们落云宗怎么怎么的了，阁下能当韩某再说一次吗？这名插足进来的修士面无表情的冷冷说道。 才说完这话，一股惊人的气势从他身上放出，巨大的灵压从天而降，顿时啊，让附近的修士神色大变的不由倒退数步，有些修为浅些的修士还没有站稳脚步，就立刻觉得身上泰山压顶一般呐。而恰好路过的两名结丹修士稍好一些，但也身形一晃，其中一人更面色惊慌失色地说：元婴期修士，前辈你。韩立歪头冷冷地斜瞥了两名结丹修士一眼，立刻将那个人还没有完全出口的话吓得吞回了肚子里。他们是两名陌生的中年修士，韩立并不认识，也不知道是哪一派的修士。这个时候，韩立面前的店铺掌柜的和两名伙计早已被近在咫尺的巨大灵压直接压在了地上，无法动弹分毫。他们满脸惊恐，再一听这韩立竟是一名元婴期修士的时候，更吓得是魂飞天外啊，急忙开口想求饶，但是三个人的身上重若泰山，连气儿都喘不过来了，哪儿还能开口说出半句话来呀？四周修士也个个面无人色起来，有些生怕殃及池鱼的胆小的修士早就悄悄地溜走了。站在韩立身后的孙火，因为韩立的特殊照顾，除了同样被逼退了数步之外，并没有任何异样。不过他认出了韩立之后，脸色一变，立刻上前大礼参拜：弟子孙火参见韩师祖。韩立不再理会眼前三人，一转身，目光从孙火手中捏着的那半张符纸看了一眼。看来不用我多说，你已经知道我现在的身份了。弟子当日不知师祖真身，多有狂妄之言，还望师祖恕罪。孙火呀，想起在圣地的时候对韩立不公的情形，心中大感不安，嘴里边赶紧老老实实的先自我请罪一番。行了，当初我还没有成为本宗的长老，自然不会责怪你什么的。倒是你手中的这半张符好像和我有一点渊源吧。韩立盯着孙火慢慢的说道。残符？难道师祖就是？孙火一呆之下大喜过望，想再说些什么，远处却有一道银虹从低空处飞射而来。此事一会儿再说。韩立摆手制止了孙火下面的言语，眼睛一眯望向远处的盾光。可以在天天城不受影响飞遁的修士，自然只有九国盟的执法使了，他们专门负责整个天天城交易会的前后秩序。孙火自然不敢说下去，当即老实的束手站在那里，可他心里实在压抑不住兴奋之情，握着符纸的那只手掌不觉更小心了三分。这个时候，那惊鸿在韩立身前光滑一脸，现出了一位黄发老者，有结丹中期修为的样子，在胸前绣着一把金色小剑的图案，正是执法使的标志。老者从远处就飞射而来，自然是感应到了韩立刚才放出的惊人气势，但是职责所在，所以明知这里有元婴期修士发威，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过来了。不过他一看见街道中间站立不动的韩立，就双手一抱拳说道：晚辈天天城执法使武培，不知前辈为何发怒，可有晚辈效劳之处啊？这位执法使面对一位元婴修士，自然客气异常：没什么，只是路过这里，听见贵城的这位店主对我们洛云宗有些微词，故而想让这位道友在韩某面前再说一遍而已。韩立双手倒背，然后冷冷地说道：啊，这肯定是这位掌柜的胡言乱语，他们三个人如何敢得罪前辈呀？哎，你们三个人还不快过去赔罪。老者一听韩立这话呀，大感头疼啊， 像这样牵扯到宗派名声的事情，可是能大能小，实在是难以说清楚啊。故而先安慰一句之后，立刻一板脸向掌柜的三个人怒声呵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02回。